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18章1到5节，在教会圣经公用版圣经的第14页。我们要以起印的方式来读，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8章1节到15节。弟兄请。
耶和华在麦地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在地。
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如果拿起水来，我们洗脚，在水下歇歇歇歇。
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银面条和牛肉饼。”
亚伯拉罕又往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半衰全。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妻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妻已年老，我真的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胡维华牧师，题目是《真相大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本信堂跟弟兄姐妹一起聚会，虽然我第一次来，可是很有回家的感觉。刚刚听了师母一个小时的分享，我听了十几篇道。以前常常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师母讲的比你讲的好。我听了以后呢，都觉得非常骄傲，虽然我不太晓得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其实很少很少有机会听师母讲。今天早上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帮助。今天的讲到的经文是谢牧师选的。谢牧师选了这段经文之后呢，我还一直问慧荣说，我可不可以更动这段经文啊？我说我自己研究旧约，叫我来把经文分段，我大概一定不会给一个讲员创世纪18章1到15节，有一点点我们好像在一段很长的电影的叙事里头挑了一个前景，然后呢不然你实在笑了，然后就停在那里。 OK。 我为了这段经文呢，想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各位，我还曾经编了一本创世纪的书。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来说其实非常难。 OK， 那我接下去要讲的呢，会是会比较有一点偏离以前我讲到的方法。 OK， 好，我不会非常非常的贴近经文，我要用这段经文里头的一些点来回想我们大家我们的信仰。各位刚刚读过这段经文，故事很清楚很明显，是神和他的使者一起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亚伯拉罕非常热情非常殷勤的接待他们。在这接待的烘托之下，那个前景出现了，就是神应许撒拉明年这个时候他终于要得一个孩子了。各位记得在神带领亚伯拉罕，也就是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出发往迦南地去。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二节开始就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要成为一个国家一定要很多人，所以那里后裔其实是包含在内的，是一定可以想象得到的。叫你成为大国，那一年亚伯兰75岁。接下来创世纪第13章，神再一次对亚伯兰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土，像地上的沙土一样多。各位，如果你在古近东生活过，你就知道它不像我们今天这里到处都干干净净哈，没有，那一出去呢，尘沙飞扬是非常常见的状况。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你要有这么多的子孙像地上的沙。到了创世纪第15章第4节，神再一次的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想立家里头其他的人为你的后裔，这种领养认养指定继承等等的方式，在古代的中东是非常常见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神应许了那么久 OK 都没有真正的实现成就，所以亚伯兰开始去想，在大家的观念当中文化里头可以接受很常见的方式，我想没什么意外，他大概也想帮上帝一把，对不对？话讲了那么多，讲了那么满，说不定还讲得蛮早的，也许他应该要尝试让他有一点点的改变。他说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神说不是，15章第4节，你本身所生的，你亚伯兰。各位，16章我们知道，当神这样对亚伯兰说，那撒拉就紧张了，对不对？因为神没有说撒拉耶，神是对亚伯兰说，你本身所生的，如果不是找一个人来指定继承立他为后裔，是亚伯兰本身所生的，看起来意思是撒拉不孕嘛，那如果撒拉不孕就是要代理孕母咯，就是要找一个人来立他为妾咯。所以16章出现了夏甲的故事，17章神重新一次和亚伯兰立约，替他改了名字，那一年他99岁。各位，从一开始12章第2节那个大国，到17章改名字，到18章这里的应许，亚伯兰已经99岁了耶。我猜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神如果真的要祝福亚伯兰，为什么不变一个出来啊？为什么要用讲的？为什么要应许？为什么要承诺？在宗教信仰里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其实期望看到的是神迹奇事，是行动，是作为，是说了以后立刻就成就，那个成就的实际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非常的稀奇惊讶，我们愿意俯伏，我们愿意敬拜，那是我们的神。可是在创世纪一开始，在介绍这个信仰的开头，神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 75岁的时候应许他要成为大国，到了99岁都还没搞懂哎，为什么？各位知道应许从旧约到新约非常非常重要，它是我们整个信仰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轴线。我们说整个新约是旧约的应许的实现，所以搞了半天我们一直都在神为什么这么喜欢应许啊，为什么不动作呢？各位你再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很有趣。神的动作也都用说的，神的创造用说话成就，当救恩开始实现的时候是道成肉身，是那个话语成为人来到世界。神为什么这么喜欢说话，这么喜欢承诺应许，他对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因此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跟改变？我可以想得到的，如果我们把话语或者是应许放一边，大概另外一边我们期望的就是神迹奇事，就是改变，就是作为。这个话语和神迹奇事应许和那个超自然在你眼前就成为实际，各位，它对我们的信仰什么影响？如果神要恩待我们，就是立刻的行为动作改变神迹奇事，你知道吗？在我们信仰里头，我们很可能人最需要的几乎都会不存在，或至少它会成为次要。如果承诺不重要，是实际的产生、实际的改变、实际的创造或者医治被高举，各位，我猜我们大概就得把耐心放到一边去，对不对？它不会重要，温柔不太重要，希望不太重要。可是你知道人类社会是怎么样子的撑起来的吗？其实是靠这个耶，是靠人对人有仁慈，不管你碰到的是怎么样的状况，是对孩子有忍耐，是不断的教育，是他今天还在牙牙学语，你就不断的教育，不断的说，然后等到他有一天语言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了，然后你开始盼望他的知识、他的智慧可以加增，你一直不断的在等候和盼望当中。各位，如果神，如果我们圣经所启示的这个信仰应许不重要的话，我相信人跟人中间的那个关系会有非常根本性、哲学性的改变。应许非常非常重要。神为什么要让第一个亚伯拉罕，第一个认识神，从他身上我们清楚知道神作为，神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情、怎么样工作的神，神会什么选择这么奇特的事？因为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优先次序应该怎么排，我们生命的本质应该发生一些怎么样子的改变。他已经用创造证实他有能力了，他可以做得到。当他可以做得到那不是问题之后呢，我们跟他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的信主大概很多时候是这样，因为经历，也许是病得医治，也许是在非常的伤痛忧心当中你被安慰，神已经证明他可以了，接下去呢为什么没有每一天都这样？因为那不是信仰的全部，那不是信仰的基础。神要帮助你生命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你读以色列史，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明显的。神用神迹奇事、用石灾在埃及显明他的大能的膀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接着呢，接着在旷野，各位其实很辛苦， 旷野是死亡，旷野是干旱，旷野是威胁，旷野是热得头昏脑胀，分不清东西南北。在那里呢，各位，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神赶快用十个神迹奇事，东风吹来、okay、看是、大雨降下就让沙漠变成绿地，没有，他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好不容易走了40年，终于走到了迦南地。如果是我，我一定期望神用石灾，因为石灾可以对付埃及人，一定可以对付迦南人、啊、也许这次神还可以学聪明一点，不需要从那个、骚扰型的灾害开始，应该从第十个灾开始，你知道吗？第十个灾开始，一次所有人家里头都死长子，我猜搞不好这一个灾就解决了。没有，以色列人得自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征战。弟兄姐妹，就是因为这个神喜欢应许，喜欢承诺，他让我们看事情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感。如果总是事情一定要发生，一定要眼见为凭，你知道吗？你的信仰，其实你敬拜的是你自己，是你的欲望，是你的想象，是你的宝座，是你这个渺小的人无限的扩张，然后好像成为宇宙和世界的中心，你觉得那样子可以拯救多少人呢？这个道理不难懂，但是呢，我自己常常觉得这个道理我没有真懂。怎么说呢？我很喜欢一个小故事，他讲到西班牙的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Miguel de Unamuno。OK，师母是学西班牙文的，希望我的发音是正确的。这个哲学家有一次在跟他的农夫朋友们聊天，两个人，两个世界，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况。农夫呢，很谦虚，农夫说，哎呀，你认识的都是大人物哦，不像我们。我呢，在田里头工作的时候，我认识的虫比人还多啊。而且呢，我认识的虫呢，大部分都是害虫。我认识的害虫比你认识的好人多，多得多，多得多。所以呢，我的世界一点都不稀奇，一点都不精彩。跟我讲讲你的朋友吧。乌纳穆诺说，我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大脑袋的人。我们这些人呢，一天到晚在想世界的起源、生命的意义和本质。前一段时间呢，哲学上面讨论最深刻的题目是神存在吗？因为我们的知识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把神呢丢到那个夹缝里头了。我们用我们的知识来解释我们所见所有的现象，所以好像神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哲学家开始讨论神到底存在不存在。乌纳穆诺说，不过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有一点进展哦。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共识是神的确存在。 OK， 神存在。是农夫想一想说，那你们不是绕回原点吗？我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是有进展的。什么进展呢？我们现在知道神存在，但天堂不存在。有神没有天堂。农夫说，那你要那个神干嘛？各位，我非常喜欢最后那句话。我们大概在这里每一个人，你会在这里大概告诉我们你相信神存在。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信心所看见的，其实也只有停留在神存在，这个神所能做的非常非常有限。我们的信仰呢，很多时候被那个框架所限制了，以至于我们对那个神到底能够成就什么事情，没有太多的想象。今天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我们对于爱不再存有盼望，我们不真的相信爱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是孩子的问题，可能是配偶的问题，可能是朋友的问题，事业的问题，让我们对人性太了解，所以我们也就失望了。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已经是乌纳穆诺的朋友，而不是那个农夫了。各位，应许 成为信仰的主轴，它就代表我们要永远不断的因为上帝所说的话产生伟大的想象，产生美丽的盼望，那才是圣经的信仰。神如果单纯只是要赐福给亚伯兰，要让亚伯兰认识他是一位奇妙的神，各位，神当场变给他所有的神杀，通通都变成孙悟空嘛？没有，神说那其实不是真正的伟大。如果你顺着这个轴线继续往下想，各位，除了我刚刚希望我们可以有，希望我自己可以有突破有改变的是，我可以因着这个神是赐应许的神，所以我永远敢向神求伟大的事。那另外一面呢，你仔细想想，这个乐意给应许的神，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用我们今天比较心理学的说法，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神好有安全感哦？我跟你讲了，然后呢，你就相信。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哦，亚伯兰等一下回去，他就开始怀疑，他刚刚那个所见的异象是不是自己做梦，对不对？他开始怀疑，我有没有听错啊？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他会不会开始怀疑这个神其实是空口说白话的神呢？可你有没有发现神好有安全感哦？他是一个，他说了，然后呢，他一点都不急耶。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想，哎，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例子是这种人？后来我想到的都是信友堂的长老，懂的人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哈。信友的长老们哈，真的是怪人啊！这些人呢，你看他们讨论事情，他们一点都不急耶，他们好有把握，他们好有安全感哦。他们想这些事情有了一个方向，我常常会觉得，既然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们就应该要有执行力嘛，我们就应该要开始奋勇向前，让它成为实际。然后有问题呢，有问题我们再来慢慢修正嘛。他们不太是这样的，他们对于一些想要达成的目标和理想，他们很坚持，可是怎么做他们不太有把握，不太有把握呢，就慢慢来。有点像慧荣刚刚提到的尼哥的状况哈，他有一个感动，他想去，能不能真正待在那里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就试试看嘛，就试试看，然后呢他就一试，你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哎，他就待了十年了。哇，各位，这些人都好有安全感，为什么？也许这些人比我们要更明白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于神的话语，在于那个应许。那个应许如何实现，如何成就，我不那么明白，可是那没关系，那可以过日子，那可以一天一天的来。为什么？因为我的神他好有安全感，他一点都不急，他不焦急，他不心慌，所以呢，所以我也不用也，我也可以，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知道神与我同行，眼前的这些难题怎么解决呢？我也不晓得，可是呢，那什么关系？神都不急，我急什么啊？神都不害怕，我会因为这样，我就信心软弱，我就放弃信仰。如果他都不怕，我怕什么呢？不管你到哪里，他会用爱寻回你。我越研究神学宗教，越发现一件事，就是有这样基础的信仰，其实是非常非常伟大的思想。也许我们本来比较常想的是，这位神他创造了生命产生，然后呢人犯罪堕落，OK， 我们陷在最终沉沦，我们无法自拔。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当我们一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觉得每天都好有活力，好有盼望。我们祷告常常神就非常特别，非常奇妙的听了我们的祷告。然后各位，我们先往前跳到最后，我们等候新天新地再来，那个荣耀的新娘要被迎接到新天新地，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头。各位，这都没问题，对不对？我们讲起来比较尴尬的是，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对不对？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祷告不太灵验，有没有？我们常常很努力，我们每一天读经，但是我们觉得神跟我们保持相当的距离。那似乎是我们这样子思考信仰，我们的神学框架当中的一个难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神听我们的祷告才是荣耀，神用特别的方法，如果他使癌细胞不见了，各位，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厉害吧，我们都觉得赶快来信，我信得非常有道理啊。当我告诉你说我有神学院的学生 这个礼拜癌症复发了，各位，你会想说，哇，原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是吗？可是你再回过头来想，那神呢？神一点都不急着要张牙舞爪的在我们当中出现，为什么？因为他是货真价实的，他甚至于不觉得需要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好像一把宝剑可以拿出来炫耀一下，那才是他的伟大。各位，如果是这样，那他真的也不过就那么伟大而已耶。这个神如果要承载我们所见的世界，我们所不见的宇宙，如果这个神要承载你我所有的人，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有限，各位，你不觉得他需要更伟大一点吗？那个敢说话、敢应许、敢承诺，却不急着让他成为实际的神，远超过你我想象的伟大。他的自我满足，他甚至于不觉得他要需要向我们来炫耀。为什么神不常彰显他的荣耀？因为那正是他荣耀的伟大。各位，如果你可以在这一点上面多有一些琢磨，也许你会发现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可以有很大的改观。当神听我的祷告，医治也好，释放也好，解决某某人的经济难题也好，解决亲子的关系，各式各样，各位，当然因为那是使无变有的神，那也是战胜死亡的神，我知道他可以的。当他为我成就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非常感恩。可是各位，我也知道当神没有听我的祷告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位神远超过我想象的伟大。我知道他对我有期待，他需要我，他希望我，我的生命，我的品格可以因此越多的往美德的方向，是忍耐也好，是宽容也好，是温柔也好，是饶恕也好，是希望也好，他要我能够在这一些等候的时间当中，我可以有进步，同时我可以继续做伟大的梦，跟他一样。然后呢，然后我更可以相信那一位不急着显明自己伟大的神比我想象的还伟大。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信息里头的第一个点，我觉得为什么神喜欢给我们应许，因为他要我们做梦，他要我们长大。你说应许听起来不坏，不过呢，这个神有一点点虐待狂。为什么呢？各位，最后你算一算那个时间，从十二章的第二节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后裔繁多，一直到真正成就二十一章第五节，以撒出生。那是原来亚伯兰七十五岁，然后他变成了一百岁的亚伯拉罕。二十五年内，神其实可以两年前说就好，对不对？我们一样会学会应许是主轴嘛，对不对？干嘛这么早讲啊？很辛苦哎，哇！而且呢，这神有点讨厌。他如果真的二十五年前讲一次，二十五年之后成就，那也就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忘记，对不对？没有哎，他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提醒啊。我告诉你哦，我给你像地上的沙土那样多的后裔，提醒到一个程度是。干脆把你的名字改掉，你每一次听到人家叫你的时候，就好像我对你的应许一样。这神烦不烦啊？干嘛那么早？为什么要我们等那么久？我猜神透过这个要告诉我们的比我们想象的深刻。各位，你当然知道神不是虐待狂，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头几乎只有这一个例子，几乎只有这个例子。当亚伯拉罕生了以撒，各位，以撒在生他的孩子以扫和雅各的时候，神没有让他每一个也都我要给你后裔繁多哦，然后呢你老爸等二十五年，我看你等个五十年吧。 OK， 没有耶，之后好像就进入人生的常态，有人生的多，有人生的少，有人没有啊，只有第一个，神把它弄成一件大事，因为它关乎我们信仰的本质。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等这么久呢？我猜是因为如果是应许，可是时间太短。各位，那也许你就会发现那没什么太多稀奇的部分，对不对？让亚伯拉一直等等等等到今天，我们经文里头特别强调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啊。 OK， 然后呢，然后神才来再一次提醒，然后告诉你说明年会得孩子，是神的作为和人的作为的对比。各位，这个对比在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最明显的其实是十五章、十六章，因为十五章神说你本身所生的，所以到十六章你记得撒来把他的施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为妾，然后生了以实玛利。我们容易把夏甲生以实玛利的这一件事情理解为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的自作聪明。各位，其实不是耶。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对他们来说，你如果你的人生经历同样的过程，说不定你也是用各式各样你觉得合情合理合法的方法来成就你的梦想或者神的应许，不是吗？如果神应许你要给你成功的事业，各位，我猜我们也是开始跟找我们的朋友，就我们的专长，我们开始尝试，也许创业。我们当然是这样嘛。OK， 这里的对比不在于人和神的作为的对比，不在于人的作为永远都是错的。这里我觉得神要刻意凸显，因为等这么长的时间是在人不能做到的时候，神为他们成就，所以他在说，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好的，你放心，神会让他更好；如果我们所做的不好，各位，那神做的呢，这就更重要了。为什么要这么早的应许，这么长的等待？因为他要显明我们信仰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你我的人生，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表现，我们可以有好的作为，你可以功成名就，扬名立万，各位，没什么不好耶。但是那不是你人生最基础的价值，你的人生不需要因为这一些才好，那个基础是神做的，是当 这两个人没有生育能力之后，神为他们做的，那是真正信仰的根基。所以在那个基础之上，你可以有作为。当撒拉按着他的想法使夏甲有了亚伯兰的孩子之后，各位，你发现经文里头神也给他祝福哦。神一样立以实玛利的后裔，立了12个族长，给他们一样和后来透过以撒雅各所成就的是一样，所承受的是一样的祝福哦。那并没有不好，但那样子没有显明信仰的本质。因为如果就是那样，各位，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你我各凭本事。 OK， 你就找你的下家，我去找我的下家，我们想办法用我们的方法，也是世界可以接受的方法，我们使我们的人生更成功更美满。但是神说没有，不是的，那可以是你人生当中的装饰，但是你人生最基础的价值不是建立在那个之上。最基础最根本底线是神要为你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是你做梦做很大但是你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你放心，神成为那个基础，是我们可以回头，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你我可以很有安全感，对不对？ OK， 如果刚刚的第一点应许显明神很有安全感，应许这么久，通常我们会焦急，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怀疑。可是你知道吗？应许这么久，最后神要说的是，就是因为我让亚伯兰等这么久，所以你才可以有真正的安全感。为什么？因为最后显明不是他做到的，是神做到的。各位，如果最后是神做到，那你当然可以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 不是靠你了。 OK， 不是靠你了。所以呢，最后我后来发现原来谢牧师是非常有智慧，他比我们旧约圣经学者还了解旧约圣经。创世纪18:1-15把我们信仰的本质显露出来，而且显露的时候你再回头去想18那个场景非常有趣。就是学者们在讨论，当亚伯拉罕接待这三位使者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里头有耶和华有神？有人说知道，有人说，我更大部分的人说不知道。各位，不管知道或不知道，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本来答应送你一份非常非常大的礼物，而且不是神秘礼物哦，内容都告诉你了。 OK， 是你的人生所一辈子所渴求的。然后呢，他说了以后，他就一直没有兑现，然后20几年过去了，今天他再来，你要不要牛犊接待他？啊，我们大概拿牛皮来打他。各位，这里告诉你说，哎，你知道吗？这一个老人家他没有因为人生里头的缺憾变成苦读，你有没有发现？ OK， 如果他不认识这三个人像一般的过客，其实这是古晋东里头的美德之一，就是你愿意接待不认识的陌生人。因为在古晋东的旅行其实是非常危险，非常没有物资，不是到处有酒店，不是 7-11 都可以买得到东西，没有。所以呢，常常是在长途跋涉的过程当中缺乏食物，缺乏饮水。那所以他们是你愿意接待这样子的陌生人，被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美德。你看亚伯拉罕，他没有因为他的人生在听从了这一位奇妙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经历各式各样的艰难，一辈子成为一个寄居的人，居无定所，看人脸色。今天这里也许有比较多的水草，他的牲畜可以活，所以这里过日子。明天就得拔营起行，往下一个未知去。 几十年来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死活的人呢。撒拉那一段也更有趣了。他问亚伯兰说，妻子在哪里？在帐篷里。当然在帐篷里，为什么？那是古近东的女人，当有陌生的客人来的时候，他们在家里， 他们不出来见客的。他过他的日子啊，他在他的帐篷里头。然后呢，当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明年到这时候必要回到你这里，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我猜撒拉这个时候，撒拉跟亚伯拉罕都听出来，是神借着他们眼睛可见的方式就在他们眼前了。如果你是亚伯拉罕或撒拉，现在你怎么办？撒拉如果在炒菜，我猜拿着那个炒菜的铲子出来要打人了。你呢？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做这个事啊。你终于给我来了，你知道吗？我为你还弄了一个下甲那一段的，气死我了。各位没有哎。然后呢，他听一听，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 ？OK， 啊，这玩笑开大了哈、哦！老娘都已经七老八十了。你有发现十八章里头的这两个人，他们对于应许以及应许是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讲的迟延了。哎，这两个人。”竟然在那时候还会笑哎，而且各位多有趣啊，最后他们生的孩子取的名字呢就是笑。 OK， 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在强调以色列那个名字的意义，可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名字是神一开始给的，他让我们的信仰要成为一个喜笑的信仰。为什么？因为你的神很有安全感，你可以很有安全感，因为神只要说了他就会成就。然后呢、我们圣经好厚一本，从头到尾好多好多宝贵的应许。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笑一下？当然当然可以笑。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这两个人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一样生活，一样接待，一样听到这些事情，各位，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来接受。然后神跟他们的关系好近哦。撒拉听了笑一笑，觉得不可能。神说：“你笑。”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没有，你真的笑了，一点都不像是你碰到那个讨债的，对不对？”可是其实亚伯拉罕跟撒拉应该在这个时候是来讨债才对啊，神应许了又不兑现。我猜他们大概越来越明白神透过他们两个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你问我基督教到底在信什么？各位，我们在信一个自我满足毫无缺乏的神，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要让我们经历在他里面的丰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此的有福，如此的喜乐。即便神应允的还没有成就，你放心，我们可以带着微笑继续等候盼望，然后让自己继续的成为这个世界少有的人，活出美德，是可以温柔，是可以怜悯，是可以忍耐，是可以盼望，是可以分享，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喜爱说话，这么乐意对我们说话，这么愿意承诺立约，为了叫我们有盼望，为了叫我们真正活出人的荣美，是上帝形象里头的宝贵。谢谢主，你让亚伯拉罕跟撒拉等了这么久，好让我们众人都知道事情真正的成就在乎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能做，我们愿意摆上， 我能不能做，我们就单纯的依靠仰望，也知道在做和不能做的背后，其实都是你的保守，都是你的恩赐。我们就像向你心存感恩，每一天和你一同在这个世界，在你所给我们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喜笑度日。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